今天这支影片，我想要来面对我过去可能曾经伤害过的人，然后过去做错某些决定，反正总之就是要来面对这些过去。林千玉小姐，好久不见。哦，对不起，那个开场啊，原本要多讲一些东西，可是因为现在多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我想说我们聊天的顺序可能会变但每件事应该都还是会讲到，所以我先问你第一题好了。这个是意味深远的一题，你最近过得好吗？
最近还好啦，我觉得还行，就是基本上我觉得心情好的话其他事情都还可以接受。
因为我们蛮久没有聊近况的，
对，
就是我先让首先第一个是我想要这个影片，我们超级认真的在跟彼此讲话，可是好像有些事情还是要跟大家解释。
好，
反正呢，在龙 K 事件之前，我们是会分享近况的，
对啊，
对，然后你生活中遇到任何那种大小事情，好像都会找我讨论。好比说你之前要签约，有问说你要签给比较传统的还是要签给比较新媒体的，
对，
然后
你记得那时候你要去主持那个 YouTube 的晚会的时候，那时候你那时候没有主持过，你还跑来问我说要怎么主持，上台要记得什么事情。哇，
我真的不记得。
我们在桃园拍广告的时候，对，
我记得，这真的好久以前，
很久啊，
真的像上辈子一样。原来我是问你哦，因为我可以想象，就是我如果现在遇到一个工作，然后我觉得我不行，我没有这个技能，我一定就我的个性一定会去问我要问谁。就像之前什么有趣的演讲，我就跑去问欧爷嘛，这很像我会做的事情。可是我不记得我问你
对
怎么主持这种活动，
因为我主持活动那时候一定比你多嘛，对，所以你就跑来问我说怎么办，就是第一次主持又主持那么多就是很热闹的场合这样。
我最近还有发现另外一件事情，然后它有点证明了我们到底多久没有联络，就是你昨天才加我 IG 嘛，然后我也是前几天才加你 IG。
你是前几天才加我 IG？
对，我前几天才加你 IG， 可是我不是故意的，就只是因为发生事件的时候我没有在用 IG，
对，
很少在用 IG。
你那时候 IG 几乎是放着的。
对，是因为揪了今天这一局，
嗯，
然后我才就是说看你最近在干嘛，哇靠，我完全没有追踪。
对啊，你没有追踪我啊。
然后按，可是我按了之后，然后发现你有追踪回来，我想说哇，那这支影片要赶快上线，不然会被网友发现说他们两个互相追踪了，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也没有特别发生什么事情啊。对，会有这支影片也是起因于之前我回去讲 open mic 吧。
对，我只是想要讲一件事情，让大家都知道，是我们以前真的是朋友，或至少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我绝对是有把你视为朋友，然后你可能被我伤害过，所以你不。
我原本也是把你当朋友，我一定要声明这件事情，因为我没有很喜欢，就是你知道一些，因为你会认识各式各样有名的人，然后出去的时候，人家也会问说，你认识他吗？你跟他熟吗？这样子，然后真的不熟的人，我不敢说他是我朋友，类似这样。但是因为我们很早以前就认识了，然后以我们聊天的内容的话，我也觉得说我们应该算得上朋友吧，这样。但是就是你一直以来做的事情会让我一直有点怀疑说真的是吗，还是其实不是，其实是不是，就是我会一直有点拉扯这样。
我了解，然后要再次跟你说抱歉。没有啦，今天会想要找你拍这支影片是因为我内心一直对你有一种还蛮深的愧疚，然后我觉得这愧疚有一点就是多方面，一方面是我有某种程度觉得我今天的成功，你不要现在太早了。 太早了，这边还没哎、欸，我后面还有更强烈的。
啊，你就是
好，但是。
我今天来之前，我一定要先做足准备，说我今天不能哭，就是一哭就要剪掉。
真的吗？
对。
你不可能啊！我后面还有两季很强的，会让你哭。
发疯哎、欸！好，我们继续讲。我跟你讲，我就是
我先针对哭这件事，
我眼泪在掉，但是我就是还是可以理性沟通。我觉得这是我强大的地方。
好。
我以前跟我男朋友吵架的时候，我会一边喝水一边吵，然后一边哭。
哪一个男朋友？我必须、哦，对不起，我忍不住。每一个OK。
好，
没有，我想要先针对哭这件事情，然后这也跟最近发生的某些事情有关。总之。上个礼拜我有一个那个外送员的影片，然后还我出了一点事嘛。嗯，那我就觉得，在我很不被大家相信的时候，有一些，就我觉得不知道真相的人讲话都很大声。嗯，可是知道真相的人，因为讲出真相之后，可能会被会捅啊，会需要承担一些责任什么的，就没有人在帮我讲话，让我觉得很难过，所以。我原本想要针对哭的这一点，因为你大概记得当年就是哭是事件里面一个要素嘛。
对、啊。
可是我想要直接帮你讲话，我直接帮你背书。我觉得，你绝对不是假哭。
我跟你讲，我所有的朋友看到整个事情的来龙脉络，
没有，你不能讲。你不能帮自己讲话。
OK，
因为大家都会想帮自己讲话，我也会很想要，就是替我上礼拜外送员的事情，我想要替我自己讲话，但是没有啦，我先帮你挡这个。
好，
就我对林千玉的认知，那个就是他哭的样子，而且他很容易哭，所以，对我直接我在那边背书，我认为。那个绝对不是假哭，就这样，然后就言尽于此。因为我今天还是想要 focus 在就是我们两个之间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不太想要去牵连一些其他的支线，这样，因为有些人我不太想要招惹。你也知道是谁。
好，
但就是说，我那个时候理解某些话是理解说。你可能要开始录某影片之前的那种预告性的说，我等一下可能会哭，然后我百分之百不觉得这是预谋的，就是因为你的个性说我知道我的个性，我等一下可能会哭的这种感觉，可是不是那种预谋说好我等一下会哭这样子，对，就我的理解是这样，但对，我们没有要招惹任何人，
好，
所以先这样，然后他继续讲，
好，
接回刚上一个话题，就是我。我的成功有一大部分是奠基在你上面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大奶微微中的那个礼拜的上一个礼拜，这是我永远记得的事情。你先有一支影片中了，我觉得你就是打开了那个敲门砖，我的大奶微微那支影片才有机会大爆红。所以其实后来的各个成就，就像我们当初在演那个顶尖对决的时候，我不是。我在台上我会开玩笑讲说什么哦，那什么样的感觉我不知道，因为我 一天晚上就16，对，就12万13万，
对，
可是我心里会知道那个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这样，所以一直对你有某种程度的感激，然后有另外一部分是我们以前的那个状态有点像是就是男第一跟女第一嘛对嘛，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事情都只能跟你聊，然后我心里的感觉是只有你会懂，所以会找你聊，然后这里面包含了说你以前不是去比赛是什么节目，
我去马来西亚，
对，马来西亚比赛，然后第一名嘛，然后我当年是那个新人争霸赛的第一名，得了第一名之后你回到平常的 open mic， 就势必需要接受一堆冷
嘲热讽，三言三语，
对对，至少当年是这样啦，现在我觉得好很多了，现在大家都会为了彼此的成功而开心，对，但当年是有一点，因为我的感觉是有时候上 open mic 啊，我就是想要试新东西嘛，
啊，
新东西就是一开始没有那么好，要雕嘛，可是 就会被可能串场的主持人讲说什么哇、
哦，第一年才这样，
对对对对。
因为我蛮印象深刻，就是也是蛮常去 open mic 或是试段子，然后效果没有很好的时候，嗯、后面是你看到最后面站一排演员，然后大家这样，嗯，就是要看你出糗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以前有一点点那种。只能互相取暖，因为感觉只有你懂啊。你、感觉有些事情，因为我们除了这个之外，也都是那种有稍微有知名度，然后要做一些更大的决定的人，嗯，像要不要签啊，要不要自己开公司啊，这种决定。
对啊，因为那时
候其他人没有面临这
我们
些。
在说，我有一个人，有还有股东，那怎么办？然后什么，来跟我聊这一类型的事情。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办顶尖对决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要卖票，然后卖北中南，嗯，然后我们从来没有卖过这样子的巡演，嗯，就是以前脱口秀，嗯，所以我们就说好，我们来订票价，要订多少，嗯，然后记得你还跟我说，
完全忘记那时候订多少，
我们订贵一点。然后我说好啊，贵一点，多少？
800吗？
500？
真的、哦、500啊？卖得完吗？
试看。好，我们前面两排卖贵宾席，然后我忘记是，
如果是，
我不对，我忘记是800还是，反正就是票价很便宜。然后我们两个还在那边哇。
就很紧张，对对对。
然后后来半个小时就卖完全部，然后那贵宾席还先卖完。嗯，对，就是这件事情搬到今天都会觉得，就是啊，这什么？可是当时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嗯，那我很想要知道，就是这两年对你来讲，就是心情是过多久之后可以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啊？还没，我没有想到这么快就需要用到，不可能欸，后面还有先两张吗？还没，哇塞，好好好，那。换个问法好了，你觉得，就是经历过这一出，然后这两年，你个性上面，你觉得有什么变化？
哦，我跟很多朋友吃饭，因为就是比较闲嘛，所以跟到处跟朋友吃饭，大家是说感觉我变得没有那么尖锐了，比较温和。相对比较不友善的环境之下的话，你会很想要保护自己，或是跟每个人有一定程度的距离，因为比较舒服啊。我很记得那时候，不论是去23还是坎地的时候，可能我只是跟比较熟的朋友闲聊，然后被其他人听到，就会开始有一些有的没的东西出来。例如我跟我也不讲谁，我跟我比较熟的一个两个演员说，哎，好久不见，你有没有想我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就是日常的问候。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从其他的耳朵就是听到说，然后为什么要去跟那个谁谁装熟啊，就他们有那么好吗之类的，类似这样的事情。然后一直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话，那我就会不想要跟大家讲话。我去喜剧的场地的话，我就是安静的站在旁边，然后等到换我的部分之后我再上台，类似这样。可是对很多那时候的新人或是不太熟的人，又会变成 他好难搞，每次来都就是一脸
不跟他收收，然后
一脸看起来很拽的样子站在旁边、嗯嗯，我就觉得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可是因为以前不在可以不在乎，或是至少表现的不在乎这些事、哦、啊，可恶啊！对，就至少就是我看起来就是不在乎这样，对，嗯、所以就会显得比较刻薄，或是比较难相处吧。但就是现在相较之下，就会比较不在意这件事情了，就会觉得算了，嗯，所以可能也比较少摆出那个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嗯，
哦，反而现在比较。
对啊、嗯，因为我现在就觉得，管他去死。对啊，就是你看我在乎那么多，不管你做的怎么样，还是被骂。
嗯，
那不如用我比较舒服的方式。
嗯嗯，其实我觉得管他去死蛮贴切的，就是
就你那过了一个坎之后，觉得 fuck off。
对啊对啊，真的
对啊，嗯，
其实今天拍这支的时候。我们也有在讨论说，我会不会又出事啊？我会不会？而且哇，这个就要讲到蛮多的。
嗯，
因为真的出事都会出事在你完全没有想到的地方。可是，
对啊，
反正今天拍这支影片，我就想说啊，管他去死，就是反正死都死那么多次了。然后，对我来讲重要的事情是，我觉得我在。两年前的那个时候就是做错事嘛。先无论大或小、嗯、我做一连串错误的决定、
嗯、
然后我伤害到一个朋友，以至于他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恢复正常的状态。然后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事情是要把这个错就是扳正，所以有点管他去死，就是对吧、
啊？那我要讲，就是这些年来你是如何，就是让我觉得我们好像不是朋友，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是朋友，但是你有时候做一些事情，就会让我觉得哦，其实我们没那么熟，就可能只是工作上面的、嗯、同事的那种感觉。嗯、就是这两年之间，就是偶尔会来。我们聊天的时候就是会说哎，他想要你想要帮我说话，或者是你在某一集的播音里面可能有提到我或是怎么样怎么样，但你在你的秀上面还是投我的照片在台上做笑点。对，然后我就会觉得我看不懂哎、欸，就是、嗯、因为像乔瑟夫在岩上里面要提到我的时候，他就有跑来问我，然后他就跟我说、嗯、没有啊，因为我觉得我把你当朋友啊，我们这样子很奇怪，所以你如果不舒服的话我不讲，然后我觉得你也不缺这个笑点，就我觉得你今天如果是一些很菜的新人、嗯、然后他就真的没有办法想出有趣的东西的话、嗯、那我可以理解，但你就不是啊，所以
我
错不是，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几年一直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会让我觉得哦，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好。
对不起，那就是一个很廉价的笑点。然后、嗯，反正当时应该就是想要哗众取宠，然后放进去。嗯、可是，啊，我先回去叫别人剪掉。他们重新上传档案，还有吗？没有，因为我今天要面对那个，嗯、对啊，我就是讲说，如果要面对，就一次面对。我最想要问的一个问题其实是，嗯、这个很惊艳，就是今天，我们有办法回到以前的样子吗？
仿纲原本是写说你恨我吗？那如果有恨的话是多少比例？然后我其实想很久，我的心情一直很挣扎，就是私底下我很喜欢你这个人，然后我觉得我基本上恨这个世界，所以你绝对包含在里面。就是我会很难过，然后我又觉得我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如果说到当年的话，就是你明明知道私底下是紧张出来，所以所有的矛头都指到我身上。当然我也觉得我当年做了很多很烂的决定。
我现在有点已经不太敢跟你承诺东西了，因为
你记得
只有对不起的。
那我随便讲几个小小的哦。你记得那时候连上之前，你至少私底下跟我讲了三四次说，说稿子里面绝对不会出现 OK 要讲的那两句话，但最后还是出现。你知道这几年一直在喜剧圈，不论我有没有在台上，都很容易被丢上台去。当作笑点这件事情，然后我没有那么喜欢，但是我自己的标准是，就是你讲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就是例如你也知道，就是如果要说喜剧圈被写成段子数一数二，我绝对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就是至少十几二十个演员写过关于我的东西，但我也没有真的因此生气过。我就是觉得他是不是归含在单口喜剧里面，那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挖人隐私这件事情不是，就是那这样的话，我如果跟你够好，我就可以讲出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那现场一定会有反应啊。
嗯，
那这就不是我觉得喜剧应该有的样子。从几年前我可能没有参与过的火烤演出，我的照片是会被投在投影幕上面的。售票演出，那我就觉得我不在现场，我也没有同意，然后我也没有参加演出，我觉得不舒服，所以我就去跟主办单位讲，他们就说啊，之前就是这样啊，什么什么的，也没办法呀。所以后来我就很生气的发了一次大的脾气，有些人觉得我很难搞，可是有些当事人就跑来跟我道歉，然后就跟我说哦，我真的不应该就是做这样的事情，以后不会了。然后到了下一次火烤的时候，又发生一样的事情，那我就觉得 我不是已经讲过了，然后大家也处理完了，然后也承诺完了吗？好，所以等到延上的时候已经是第三次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已经做了我所有事前可以预防的事情，但是不舒服的事情就是会一直发生，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所以那时候是跟你们签约，不能违约，不能脱稿，然后你们也答应了，然后私底下我也一直再三的跟你确认，然后你也都答应我了，但最后我、嗯你为什么当时他不讲？你为什么事前不出力啊？不预防啊？可是这些事情我明明就都有做。然后我记得你那天是跟我说抱歉，你再请我吃饭什么之类的。你在走廊上的时候讲。做其他事情可搞得很像我在针对你，我脸上是不是很多卫生纸？
对，我觉得打断好像也不太对啊，还是有人中那边蛮多对，对，就右脸人中，
给我五秒钟，
所以应该要准备手帕比较对
啊，烦。那我是不是会有新的梗图啊？很烦耶、欸、好不容易已经没有人在传了。
我原本访纲里面是不是有一题是问说，如果是现在的我们处理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差别？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的答案是，我现在我希望我不会再承诺一些我做不到的事情。哦，这真的超像、哦、我不知道，这超像男朋友在跟女朋友讲话。对，我真的就是这样，我就是做不到还承诺，哎，对，我会把关好，不会，就是应该要更认清我就是一个没担当也没有魄力的人。然后我不应该承诺这件事情，应该就是说我现在讲话我都只能说我希望我希望
我期待，
对，我希望我自己以后在讲话的时候真的可以多想到一些会影响到的人跟后果，因为可能当初那个三重标准已经讲出来，就是三重标准在放你那张投影片的时候，我可能心里面有侥幸心态，就是说啊，反正你不会知道，
我不会知道，
白痴，怎么可能？然后可能有一些心态是说啊，应该不会介意，就是不看重后果，不看重关系，所以就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然后我真的希望以后做决定的时候可以多想一点，因为我也知道。我现在惹出来的很多那种臭名声，都是因为以前就会说应该不会怎么样吧，应该不会怎么样吧，但实际上就都会怎么样。然后，希望你也可以提醒我啦，就是因为有时候真的就是不是说想过了之后觉得应该不会怎么样吧，是那种想都没想，然后却会怎么样？那这种时候可能就是需要提醒，可是。真的很对不起。然后我，对啊，我一直在跟你，我一直私底下跟你道歉，可是台面上就又都没道歉，所以我需要趁这个机会让大家知道我对你是有多么的愧疚。然后反正你还在心情还在想办法平复嘛，那我就趁机来讲一下我原本要录的 podcast， 就是我对你的想法这样子。对， 也有点呼应你刚才讲的事情，就是你已经不知道要怎么做了。我各种方法都试了，就是用开玩笑的也好，用严肃的方法讲也好，用合约规范的方法也好，来想要阻止这种事情发生，但却还是发生了。就我记得当初龙 K 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有一种，我也是忘记我在哪里讲，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是，你其实在这个圈子里面是有一点被霸凌的这样。可是我讲出这个话之后，有很多人跳出来说哪有，那我霸凌他，没有啊，没有这种事情。可那没有感觉，大家都觉得那是平常开玩笑啊，喜剧演员不是本来就会这样子开玩笑。可是，我后来看这整件事情，然后你的遭遇，对不起，我
没事，你讲。
我用我的框架来形容
你
的一生，令人讨厌的松子的意思没有了。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就是悲剧角色。因为就这是我观察到你，很多人喜欢戳你，然后当年的你的反应都是像河豚一样，就是刺回去，刺回去，很常是这样子的。但那个都只是为了自我防卫而已，你从来不会主动去弄别人。那刺回去的方式也通常都是开玩笑，就想说好啊，你可以开玩笑，我就开玩笑你这样。可是我一直没有很大的把握说你到底是真的会受伤，还是你只是就是很恰会怼回去这样子。所以一直到我们后来一起去演顶尖对决的时候，然后我记得演到第十场的时候，我跟你讲了一句，我们在开检讨会议，
嗯，
我那个时候就是只是讲一个真心发自内心的话，就是说我觉得你是我合作过的演员里面我看过进步幅度最大的，
嗯，
然后你那时候听到这句话你就开始哭了，啊，对，然后我那时候被吓死了，因为我那个时候绝对没有想要让你哭，我只是就想说，哦，我从来没有看过进步幅度这么大的一个人。然后当你开始哭的时候，我就想说，哇塞，就是这个人平常在这个圈子到底是多没有人称赞，以至于这么简单的一个称赞都可以让你哭出来。所以，对我。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才比较确定说，就是你是一个情绪非常饱满，所以这种称赞会哭，就代表说那些戳你的其实应该也会受伤。然后平常假装着一个就是很凶的外坚强的外表，让别人不会伤害你，但是就是其实都是一直在承受这些伤害。所以后来，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被大家解读成攻击性很强，每次跟别人相处都就会怎么样，很尖锐什么的，可是都是被动的，都是一种不得已之下的自我保护。然后到了岩上的事情也是一样，你只是不想要受到伤害，但是当你反击的时候，又全世界会把你压回去说你这样子反击是错的。然后我其实已经忘记了。哦，我要想到另外一个叙述你的事情，跟两年前你回到二三有关。
两年前，
对，就是来那时候大概事件结束之后一个月，然后应该是有人问你说要不要来看 open mic， 你也没有要上台讲，你只是来看而已，
嗯，
然后那时候就搞得鸡飞狗跳，
哦，
就
是，我记得，
对，
嗯，
然后反正我跟你跟微笑丹尼就一趟一个视讯通话，
对，
其实对我来讲主要的目的只是说二三要颁布一个公告，
嗯，
就是一个守则，说我们从来不拒绝任何人上台，
嗯，
就是这样子。只是就是你要来的时候先打声招呼，然后我们就可以先发这个声明，以免我们之后就是私讯被洗，说什么，哦，为什么你们不做什么处理之类。
应该是我先去过一次，然后呢就有 人不开心，然后那时候还有上新闻、嗯，所以
有上新闻，
有上新闻、哦，因为那时候什么都会上新闻、哦。然后那时候你们才跟我说，哎、欸，你下次要来的话，先说一声这样子、嗯。
对。
然后发公告。
对对对，我记得那通电话到，因为我们讨论完正事，嗯，就说场地方这边要怎么处理，然后那个。你就问了一句说，那你们想要知道实际上发生什么事吗？然后我就说，我不想。我今天
你说不想吗？
对，我说不想。我说我今天其实只想要 focus 在就是未来我们要怎么处理。
不是吗？嗯、我们聊那个两个多小时的电话是在处理二三公告的事情吗？
前一个小时是，
因为
后一个小时不是。
哦，你有听哦？
我有听，我有回去听。哦、对，然后总之就是那个年代是人人防范的一个年代，因为已经开始就是人人为了自保，然后就录一大堆证据，然后说 PO 那个个人对话。哎，对，就是我其实觉得公布私人对话不 OK 啦。
对啊，你们很过分。
对不起，但是
而且你还没有公布到前面我问你的事情，哦、就是你说放心啦，什么那个不会上。我说这段是不是要拿掉、嗯、什么之类，然后问了你三次、嗯嗯，然后你都跟我说放心啦，那个我会把握还是什么的，只有放后面我们在讨论说那个声明稿要怎么写的时候，所以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就
失望灰心了。那其实当初对话的时间间隔，嗯，我原本有预期我会被骂。因为其实就是都间隔个什么，
大家不在乎、
啊、3天呢、
啊，因为对啊，因为你很不喜欢回讯息。然后当时其实延上之后，就是因为我反正我那时候的条件就是，我要上台的话就不要提到贺龙的事情、嗯，而且就是我现在讲可能有点不公正，可是当时。我确实没有必要蹭他，嗯，是吧？
对啊，
对、嗯。但是现在当然就是会有人说，哦，现在他很红啊，然后什么之类的、嗯。好，因为我就是没有很喜欢把以前感情的事情，就是我其实一直很怕，就是以后人家。也是一件很伤人的事情。嗯嗯，所以我从以前就讲单口的时候都没有讲那些事情，我大可一直讲哎、欸，就是以前在写很多笑话或干嘛的时候，嗯，对，所以我自己不讲，然后我也希望别人不要讲。那我觉得唯一可以讲的人就是贺龙。有一次。某一次其他表演的时候，也是人家嘴到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很不爽。后来我那时候还有私讯贺龙说，你要讲的话我不在意，因为我觉得那就是当事人讲、嗯、有些人根本就是三五年后才认识我们的，然后开始追我们5年前的事情，我想说那什么啦、嗯、对啊，所以然后他就说 OK， 他就传一个贴图给我，他说没生气就好 ，OK， 类似这样，但是我们最后一次对话吧。嗯，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的条件就是，要嘛你要找我，那不要讲到贺龙；要嘛就是他一起上台，我们当事人都在台上，我觉得有足够同样的话语权，那是我可以接受的事情。
嗯，好，我其实一开始讲、那個，
我们一开始讲什么？
对，一开始那个电话，没有，我只是要讲，就是你是一个。就是那个时候啦，有点防人之心没，就是完全无的一个人啦，嗯、就是天真到防范别人都没有、哦。因为反正你好像想要讲一些内幕的事情，然后我就说，拜托你，就是这个事件之后不要再那么天真了。
可是我记得我还是有讲，
对你还是有讲，然后我就说，就是我不会害你，但是你要觉得我可能会害你。
对，对，我记得你有跟我讲这个。
对啊，你不要，不要再这个事情都已经变成这样，不要再那么容易相信人，不要相信我。 不要相信我，今天这个你怎么会答应？不要再相信我。对，但你要防范我，你要觉得我有可能会录音，我可能会害你，我把这个录音泄露出去，你又更惨什么、嗯？但我不会，嗯，但我也真的没有，我也不会做这件事情。嗯、但你现在会防范人，还是你还是一样天真，会相信你？
我慢慢学习、
啊。今天会来赴会，感觉是还是没有学乖，
好烦、喔。
好了，没有了，不会害你。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还是要回应了。你现在怎么看待笑话的界限？因为当年有一个。反正大家最常被做成梗图的一个反应，嗯、你现在怎么看待别人说你双重标准这件事情？
我觉得，假如是以言上而言的话，我觉得第一个是一个商业合作，那我们当初谈好的条件就是这样。嗯，那如果你们不能接受的话，你们就不应该找我。
是，
对，所以我如果是就言上而言，我觉得是工作条件已经先谈好。嗯。它不是一个单纯说笑话，那么多人在台上开过玩笑，我也不觉得怎么样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彼此没有这些约定在，嗯，然后再来是我觉得挖人隐私揭人疮疤这种事情跟说笑话不一样，就他只是在讲八卦而已，然后我觉得针对特定人跟族群或是跟群体这件事情也有差异，因为确实有人跑来问我说，那你讲客家人呢，你讲客家人是不是他们也不开心，但是他是一个群体，而且说实话我自己包含在其中，然后我没有觉得这个不能开玩笑，嗯，然后那也有人说，那你讲你前男友呢，你讲你哥你爸呢，那我还真的都有征询过他们的意见，嗯，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真的会影响到人的、嗯、就我今天如果讲你曾伯恩怎么样，可是这件事情是你根本就没有做过或是怎么样发生的事情，那有时候笑话你就很难去分辨它的真伪，尤其是在有话语权人的口中发酵之后，嗯，那你今天还要跳出来说没有啊，我没有做他口中讲的那些事情啊，可是你这样是不是看起来很像开不起玩笑，就是很像就是你要去辩驳这些有的没的、嗯、那这样子每个人都开你玩笑你不是讲不完吗，可是当我今天讲的很夸张的时候可能观众很好辨认，可是你今天讲一些模棱两可的事情的时候它就会造成你生活上面的困扰、嗯、但我不想要造成其他人的生活上的困扰，
那我们聊一下近况近况以及未来
哇展望未来，
对，今天会有这一局啊，对，忘记澄清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约今天这个东西，嗯，老早就开始约了。我并不是因为什么外送员就是翻车之后，我想说哦，那我要怎么样来更
多新闻，
对，来闹更多事情，或是把自己洗得更白。我早就想要做这件事，从大概十月嘛，
差不多我们十月那时候约吃饭一次、嗯，
对，只是非常巧合的，
对。
我们约的这个时间就是在出事的隔五天。
欸、你这两天有跟我说你翻车这一次之后，对，有一个全新的体悟，那是什么？
就是在你做错的事，就是你没有做错什么事情，然后全世界却还是觉得你有做错事情、嗯，然后没有人相信你，的感觉啊，嗯，就前几天就是哇。哦、我懂了，真的很无力耶，那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无力感、嗯、我到底要怎么说你们才愿意相信我，嗯嗯，对，就是 这一切凝聚成为了第一句话，说哎、欸、你最近好吗，然后你心情，因为我自己会很想要知道这样子的心情要隔多久之后才会回复，但是你刚刚给的答案就是永远不会回复，所以我现在有点想说哦，好，那我大概以后就但我也必须说，嗯，我觉得经历过这一招之后，我的确我的稳定态有点改变，然后我其实自己不觉得是坏事，我现在看事情的预设模式就会调成没有人相信我， 如果是这样，
我也
对
可以接受
了，对也可以接受。嗯嗯，因为反正今天来之前，然后就问一些不是萨泰尔的同事，我就问说，在大家的印象里面，龙龙当年到底做错了什么？然后大家就，然后想了很久之后，就有人讲双标这件事情，然后就是刚好，我觉得他有点就是戳中了，就是一些台男对台女的印象，然后你就变成了那样子的一个具现化的一个角色，所以大家很容易把仇恨往你身上丢。嗯，但除了这个之外，就至少在我心中，嗯，你好像真的没有做错什么，然后变成这样子。
对，这样子，嗯，这种感觉。不过我朋友分享的时候，他跟我说是叫做鲁洛效应。
嗯，哦，我知道，就是每一层都有一个洞嘛，所以刚好穿过，嗯。
对，就所有的巧合发生在一起的时候，光线就这样穿过鲁洛。可是因为你要跟大家说这全部都是巧合的话，太难让人相信。哇，
怎么那么耳熟啊？这不就是？
所以我想要分享鲁洛效应给你。
有啊，有另外一个人有分享过这个理论。
啊，真的？
对对对，我应该不太会想要跟他牵扯上关系。
OK， 那就算了。
然后反正就是十月会约那个饭局，也是因为跟当年一模一样，欸，如出一辙，就是因为你要回来二三，而且这次 还是要上台了，就是讲 open mic 五分钟。
对。
然后就像你当年那个就是2021年，然后大概11月的时候，你想要回来当观众的时候，我们就很慌乱，说哇，这个回来之后是不是又要接受什么观众的投诉之类，然后我们又要发一个公告之类。
我看到我报名的时候，你去按哈。我就想说你最近一定很无聊，找到一些乐子。
好像是耶，
你那段时间好像真的蛮无聊的。
我那段时间的确，我那个时候的心情的确是说
最近没什么好玩的，
有趣的要来了。
对，
有趣的要来。
你按了哈之后，我就想说曾博文现在已经在电脑前面大笑。
对，跟现在真的是恍如隔世。我现在就是有趣的东西不要再来了
太多。
对，但那所以就约出来，然后 吃一顿饭，然后稍微 catch up 什么的。可是我们在你上台之后没有再继续聊了，所以我想问，
没有，
因为那天上台，大家是掌声、尖叫、欢呼，的迎接你上台，你有预料到会这样？
当然没有啊！
你原本预料的反应是怎样？
超久了，大家应该会。哦，我以为是这种，对。然后当天的影片真的很夸张，大家是疯掉，然后很久。
对啊，所以，因为我也没有遇到会是这样子，我以为会稍显有敌意什么的，但是却没有，而且大家好像很想要看到你到底会想要讲什么，或是不知道要，对啊，要怎么解读那个情绪，
其实上台的时候蛮热闹，不过我记得 boss 有跟我说，你很奇怪耶，人家都是很紧张的人上台都是一开始很紧张，然后越来越不紧张，你反过来，你后面越讲越快，越来越紧张，什么意思？哦，
好像是那天的确。
对，我前面很 chill，然后后面就开始紧张起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那个段子明明也讲过好几次了，我觉得应该是我现在上台会有点不稳定，就是我有时候会因为观众有点反应，然后我就在台上好想哭这样子。对，然后这件事情会有点小干扰，虽然有些观众看到我哭蛮开心的。我上次有一次不知道演到什么，然后就突然跟大家走心，那是一个在鹦鹉螺高雄的小场，对，然后我在台上大哭，然后观众就很兴奋，拿手机起来录线动，就他们看到我哭是一种哇
我知道，没有那个感觉比较像是 Jim 忘词的那种啊，我看到了，我看到现场，
对，
哦，这个崇拜已久的名画面，
他们就会一直拿卫生纸给我，然后一边录线都说不要哭，不要哭，来笑一个，对，所以幸好现场是很热闹，然后很蛮好笑的，对，然后又有点温馨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不稳定会让我有一点。就是站舞台的时候有点怕怕的，然后我觉得也会怕， 可能观众或是流量不如以往，所以会开始担心上台，然后也会怕观众没反应吧。对啊，就是这些东西都会让我有点就是不太敢上台这样子。
嗯，我应该会想要问这个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礼拜三吃饭嘛，然后礼拜四上台。
对，
礼拜三在吃饭的时候我有问你，就是因为那时候想要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你为什么要上。
我觉得你很烦的是人家做所有事情然后你都会去分析人家的目的跟动机，但有时候就是为了爽那件事情，但你又不相信。
才不是欸，那天的确是有原因的好不好？因为某人生日嘛，后来知道了，但是没有，所以没有，就是不要恶意解读嘛。我欸，可以，我那个时候是哦，要浴火重生了吗？
嗯、
的这种，
嗯，
的不是那种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要来害我？不是不是，是哦，回来报名了，
嗯，
要开始了，是不是要反攻了之类的？所以有点比较像是这样的情绪，所以就想要了解说哦，嗯，怎么样打算？有想要。是要办专场了吗？是最近有什么售票吗？所以我那时候会想要知道这件事。然后我们在那个吃饭的时候，你就稍微讲到啦，就是说、没有，原因是因为
某人生日。
如果要说到就是回到这个环境，
嗯，
然后这个环境里面可能有些人见面的也是稍显尴尬，不知道怎么相处，然后又怕受伤害，又怕被攻击，然后到台上又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你不知道观众喜欢你、讨厌你，
嗯，
那个状态其实很不舒服。所以我那天接受到的讯息是，你没有一定要讲 stand up， 所以我才会很好奇那天看到的反应，然后大家是热烈迎接之后、有没有改变这样的想法？
你说没有要讲 stand up， 我觉得是目前这个状态，哎，
嗯，
就是以前看到什么事情都很想分享。就很想写成有趣的东西，什么东西惹到我或什么好笑、
嗯、
就会觉得很多人想要听你分享很多事情，然后你又可以把它讲得很好笑，这件事情很棒。但后来就会开始觉得有点自我审查，这样这真的好笑吗、
嗯、
我已经那么久没讲笑话，这真的好笑，观众真的想听，真的有观众还想看我吗？类似会有这样的情绪，然后就会觉得那我让我的 stand up 留在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有点像是我去年办，哎、欸，已经前年了耶。我办完 EP 4的时候，那时候的反应其实很好，然后影片我大概一年多前就剪出来了，然后我也很喜欢，但是我一直舍不得上传。
嗯
嗯。
我已经忘记前后文了，可我记得我在那个饭局里面有跟你讲一句话是，就是还是要给大家一个相信的原因，就是。你还在奋斗，你还在出来做这件事啊，不然你这两年也还活着吗？
对啊，这确实是一件我蛮讶异的事情。
怎么你还活？突然变这么沉重啊！我的妈呀！
太慢了吧！我很想看你反应那么慢哎、欸。
不是你这样，我就要上警语啦、啊，很烦哎、欸。不是因为好，
我有想到
今天会提到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以前在闲聊的时候，我们就讨论过喜剧演员最后不是很多自杀的吗？
啊，我们在顶尖队觉得讨论过会自杀或是会疯掉。
对，然后我们就说
我是自杀，你是疯掉。
对
对。
然后果然，前几天我的状态，我超多很疯的念头哎、欸。
对啊，你要报复这个社会，然后我会让我自己去死。
嗯嗯。
对。
嗯。嗯，我的，你还活着！
哇，好 surprise！
喜事一桩啊！
我觉得没有啦，就是我说要放弃舞台，我好像也太严重了。只是我还在找一个舒服的方式站在上面。像我今年接了三出舞台剧，所以很多观众觉得说啊，你去哪里了？但你要想一出舞台剧，你平均排三个月好了，你就差不多没时间。我真的没有时间做专场、
嗯，
而且我是舞台剧又是新人，所以要更盯紧一点。对，所以，也许换个形式在舞台上，我开始觉得舒服了，或干嘛了，我就可以继续比较往那条路走吧。我觉得。 我觉得有一点点就是没有像以前那么，就是可能以前年轻吗？还是比较乐观？我不知道哎、欸，就是我看到很多事情都很想分享，但现在就是心中有一块死掉了之后，就看很多事情都觉得啊，我就这样嘛。就是没有那个物迫切想分享的心情，可是喜剧演员不能没有这件事情哎、欸。
我有点懂哎、欸，对吧、啊？就是有谁还想要听我讲话、嗯？我为什么要逗你们笑？
类似这种感觉吧、嗯。对啊，所以我觉得我要等那个火花慢慢回来之后，对，就可以有新的产出。
Okay.
我还是陆续有在把一些我觉得
有啊，我看到啊。
有看到什么？
有啊，就是一些就包含那天上 open mic 的影片，你都还是有在发的。
对，我还是陆续有把一些我觉得好笑的东西记下来，可是就
好，你就记。我以为是发在网络。
没有啊，有些还没写成笑话的东西或者什么，先记下来，想说可以好好发展这样子。
回来的话，记得先打给我，给我打声招呼的。安排一集狗屎介绍。